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白雪梅快步走下楼梯，向大门外走去。一位女警官从楼上追了下来，在楼梯拐弯处看到了白雪梅的背影。白科长，白雪梅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什么事儿？你刚出门就有电话打来，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好吧，我这就去，谢谢你啊。刚刚上了三楼，白雪梅就看见市局的干部纷纷从楼上楼下及三楼走廊两边向会议室拥了过来。白雪梅同从楼上下来的周清泉打了声招呼。周队，知道是什么事儿吗？动静这么大。不知道，新局长召集的紧急会议，一会儿就全明白了。他们走进会议室，在环形大会议桌前找到座位坐下。这个不算大的会议室里很快被20来位警官坐满了。新局长跟着进门，他把门顺手关上。这次紧急会议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与我们江昌市公安局密切相关的越狱案。一年以前因顺昌大桥特大事故案在本市被捕的何武成，3个月前因买凶杀人被捕的原福山公司董事长兼 CEO 郑洪斌，昨天晚上11点左右在南山监狱越狱。从今天凌晨起，南山镇附近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封锁，通缉令目前已发往南山监狱四周的所有乡镇，但是那里是山区，逃犯郑洪斌受过特种兵的专门训练，估计很难在短期内捕捉到逃犯。上级估计两个逃犯有返回江昌市的可能，命令我局做好抓捕逃犯的准备。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警官问。新局长，据我所知，南山监狱自8年前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任何越狱事件，最近又被评为模范监狱，这次越狱是哪儿出了问题啊？这还不是我们操心的事儿，很快我们就能看到通报了。大家谈谈同抓捕逃犯工作相关的问题吧。林主任倒是快人快语，何武成和郑洪斌两个案子都是特别轰动的大案，我指的是社会影响很大，社会上种种传言怀疑他们是被陷害的，上级估计他们会返回江昌，是不是认同这些传言？估计他们会回来找寻自己无罪的证据啊。穆书记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话。林主任，怎么能这么想呢？哎，如果不是这样，世界这么大，他们回江昌来干什么呀？还是说说我们如何防范和如何做好抓捕逃犯的工作吧。新局长也不愿意讨论题外的话，可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林主任的疑问。刚刚林主任提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意在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据，我们就要分析他们的目标在哪儿。又一个警官附和，对呀，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同他们案子相关的人列出来，该监控的就布置监控。穆书记这才觉得大家的意见并不错。何武成一案是姚副局长亲自挂帅的，周金泉和白雪梅负责郑洪斌案，我想你们几位应该发挥自己对案情熟悉的优势，承担起抓捕逃犯的准备工作。会后，周金泉和白雪梅跟着新局长到了他的办公室。新局长指了指墙边两把带轱辘的靠背椅，坐吧。周金泉和白雪梅相互看了一眼，周金泉说，不坐了，哪有坐着挨训的，谁说要训你们？你们自己心里有鬼吧？会上为什么一言不发？我们资格浅，听听领导和资深同事的意见嘛。雪梅，你就是会狡辩。那好，别人的意见你们都听了，现在跟我说说，你们对于两个逃犯是怎么看的？郑洪斌在此地看守所的2个月里，并没有逃跑的迹象。周金泉看雪梅没有马上发言的意思，自己就先分析起来。正式的判决没下来之前，他还心存侥幸。照我看，判决前他不会不知道可能的结果。从判决到转件也有一段时间， 从看守所逃要容易多了。我这么分析，为的是这样一个假设：郑鸿斌到了南山监狱，碰巧和何武臣住在一个监舍里，他们过去即使没见过面，彼此也一定有所耳闻。在有机会交流之后，郑和两人很可能从他们案件的相同之处得到某种启发，从而产生越狱去寻找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证据的念头。说来道去，小周你还是质疑法院的判决。新局长，你这就理解了我们为什么在干部会上没发言。有的同志像林主任已经提到社会上的舆论和传言，我们作为案子的主办人再这么说影响就不好了。新局长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比雪梅还会说，不谈这个。你说说郑鸿斌、何武臣会不会回到江昌，到了江昌他们会找什么人？如果不被擒拿或击毙，他们一定会回江昌。周金泉停顿了一下，扫了新局长和白雪梅一眼，白雪梅心头一震，而新局长的眼里露出一丝阴沉。这次越狱逃亡，我想郑鸿斌是主角，回江昌寻找仇家犯罪证据同样要靠郑鸿斌唱主角。回来以后他们无非找两类人，首先是找自己最信任的人取得必要的支持，再有就是找他们所怀疑的参与陷害自己的人。说得好，小周，你把这两类人的名单给我列出来。新局长把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白雪梅，雪梅你有什么看法？我完全同意周队的分析。雪梅，我得跟你明说，何武臣如果回到江昌一定会和你联系。新局长如果布置对我的监控，我理解也没有意见。什么话，我是提醒你要站稳立场。顺昌大桥案你没有插手，而是采取了相信组织、相信司法公正的态度，这很好。我……白雪梅刚要说话，周金泉用脚碰了她一下。我相信，我的意思是，我还会相信组织，相信司法公正，相信天网昭昭，疏而不漏。我是人民的卫士，我永远坚定地站在维护法律尊严的立场上。雨停了，山里林间雾气弥漫，阳光穿过茂密的大树顶冠射入，树林中呈现出一道道美丽的光柱。灌木的枝头和满地野生植物的叶茎上挂着晶莹的水珠，一条蛇在草丛中游走，一只大手抓住蛇的尾部将其拎了起来，蛇在空中扭曲着身体，郑鸿斌抓着蛇的尾巴抖了几下，然后抡起蛇砸向一块大石头，蛇的脑袋开花了。小贺，你拿着，一会儿啊我请你吃龙凤大餐。何武臣有些忧郁，大哥，这蛇死了吗？哎呦，亏你还当过兵，他想咬你但是头都烂了。何武臣不好意思起来，嘿，你别笑话，我从小就怕蛇，从现在起我们就得跟这些飞禽走兽混，不能怕他们。嘘，别说话。一只鸟儿飞了过来，停在附近枝头，郑鸿斌从怀里掏出弹弓瞄准了那只鸟，只听嗖的一声，那鸟儿一头栽了下来。何武臣欢呼一声跑了过去，捡起那只落地的鸟。怪不得你说龙凤大餐，跟着你我是享福了。也得干活，现在去捡柴火，我们需要补充能量了。郑鸿斌命令道。何武臣懵了，下了一夜大雨到哪儿找干柴啊？动动脑子啊，你是知识分子工程师，你的智商应该比我高。受教育程度不同并不意味着智商的高低，你受过特种兵野外生存的训练，你就指导我一下呗。我现在开始训练你，第一课就是在雨后的深山中找到能够点燃的干树枝。你以为我们什么都是别人手把手教出来的？所谓训练就是逼着你动脑子，找不到干柴枯草我们谁也别吃饭。现在就去。是。石壁下相对干燥的地方，他们用三根大树枝 搭起了一个烧烤架，郑红兵点燃了枯枝下的干草。何武臣觉得奇怪，我以为大哥会表演钻木取火的绝技呢，哎，你这打火机是从哪儿来的？刘主任衣兜里的，必要时真得钻木取火，今天就算了。何武臣向郑红兵伸出手来，大哥，能看看你的弹弓吗？郑红兵把弹弓递给何武臣，何武臣试着拉了拉，弹性很好。哎，包文模把两颗铁钉吃下肚，为的就是去医院偷这么一节输液管吗？是，也不完全是。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包文谋把他老妈给害苦了，他自幼丧父，他妈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母子情深，但是他妈因为忙着谋生，自然无法全力管教孩子，也许过于溺爱儿子，包文谋变成了街头的混混，他犯法入狱，他妈苦了，包文谋吞下钉子，有恕罪的心理。何武臣接过话茬，我来说第二个原因，你看对不对啊？包文谋在市面上混，他既没有燕大贵膀大腰圆的身体，又没有类似你和神老五那样的神枪绝技，他被地痞流氓看中，受到拥戴，一是靠所谓的足智多谋，二是靠那股不要命的邪劲儿。吞钉子也是给你这样的大人物看看他的过人之处，对我对一般人那就犯不着了。郑红兵笑了，哈哈，说起犯人心理，你比我有研究。一边说话，郑红兵一边翻动着火上扒了毛开了膛的鸟和开膛清洗过的蛇。哎，什么时候能吃？你怎么知道熟了没有？一是看肉的颜色，二是亲口尝一尝，能咬动就是熟了，现在看着都不行，我的口水直流。哈哈，小何，这会儿啊，我们越狱的消息一定传到江昌了，你给分析分析啊，谁最怕我们返回江昌？我这么说，那个枪手沈老五未必害怕我们，相比较昌盛集团的总经理曾金虎可能更害怕。郑红兵摇了摇头，不，最害怕我们的是我们现在还不知其名的江昌六虎的老大。在昌盛集团大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满脸横肉的曾金虎坐在办公桌上，脖子上戴着一条粗粗的金项链，手指上套着好几个大戒指。他从金色的香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旁边的罗罗立即拿出有些分量的金色打火机为他点烟。他们刚刚摆平另一伙黑道，正在得意地谈论这次胜利。点烟的罗罗奉承道，哥真是英雄本色，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狗熊想在江昌占到便宜那是做梦想屁吃。另外几个罗罗哈哈大笑。曾金虎的手机响了，另一个罗罗立即从办公桌上拿起手机给曾金虎递了过去。曾金虎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不看还好，一看马上换了一张面孔，他立即从办公桌上跳了下来，哎，你们出去，快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几个罗罗屁滚尿流地跑了，门关上了。曾金虎这才接电话，露出一副奴颜媚骨的样子，大哥，屋里有几个人，我刚把他们拴出去，你这时候给我来电话准是有急事儿。电话里传来他大哥的声音，郑红兵越狱，他把何武臣给带出来了。妈的，这个姓郑的可是个丧门星，大哥，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话，把那个姓何的小子做了，也就一劳永逸了。哼，杀了何武臣，该进南山监狱的就是你了，你怎么不长见识呢？是是，我这大脑简单，算我没说。那大哥你看怎么办？不能让他们回到江昌，是不能。姓郑的虽然我没有交过手，不过既然连大哥都说他厉害，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们是逃犯，这回死了该找不到我曾金虎头上。何武臣也不能小看。那边的大哥停顿了一下，你还不知道他的对象是本省公安厅厅长的千金， 据说这位千金至今对她的男朋友还念念不忘。曾金虎轻描地咧了咧大嘴，这么大的背景不也是被大哥摆平了？大哥，公安一定在通缉这两个逃犯，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呢？哼，要知道他们现在什么也没有，要回疆场总不能光着身子进来，他们必定要先找个能够得到休整和补充的地方，这个地方还只能在山区。我做了些调查，相信他们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你看派谁去合适？让老三去，再带上一个过得硬的帮手，郑红兵手上没家伙的话，季老三完全能够对付他。嗯，你让老三来一下，老地方见面。挂了。那边说挂就挂，曾金虎拿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呢，才合上。